反腐败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。炎黄春秋有一篇反腐败的文章，简单地论述了美国当年是如何的腐败，又如何没有人头滚滚就把腐败治理好了。到如今，这种相对来说清明的政治好像是风平浪静。这篇文章对美国政治清明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，其中谈到的重要原因也八九不离十，其中特别强调了独立媒体的作用，可以说是现在国内精英们的共识。很多老百姓近些年来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在媒体接入上，大家给媒体加油的呼声不断。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媒体好像很不给劲？现在中国的网络媒体绝对不是200年前美国的报纸可比的，就算是有几十万网警五毛在使劲，泄露出来的信息也绝对超过200年前的美国，效果好像不如美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中国人素质差、愚昧无知吗？200年前的美国人文化水平绝对低于现在的中国人，再推论下去就该是亚洲价值观的人种低劣论了。这不仅是中国人不能接受，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以为然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现在国人议论最多的就是选择性的反腐，也就是利用反腐打击政治对手，对于政治同盟者来说丝毫也没有约束力和威慑作用，也就是和古代一样没有效果，甚至越反越腐败，干净不了几天。为什么美国就能简简单单地把腐败抑制住，中国就不能呢？文章的作者就像所有中国的精英们一样，不敢说到根本原因。文中很详细地描述了美国陆续制定反腐败法律的过程，似乎法律制定出来就自动产生了作用，这恰好就忽略了最重要的环节，法律是否能够实施。中国古代就不反腐败了吗？法律制定的比美国还要严密，杀人也真的是人头滚滚，甚至比现在还人头滚滚，有用吗？没有。古代连宰相首辅也照杀不误，现在还行不上常委，行不上元老呢，连古人都比不上，谈什么美国？听说最近给了几大元老传说中的丹书铁券，还准备给更多的免死牌，我听说后就笑了，中国老百姓就这么好骗？为什么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反腐都无效，而美国就有效呢？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敢说话，说了也没用，美国的媒体就成了反腐败的有力助手呢？中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呢？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官僚和政客是一伙的，没有反对派和反对党，也就是没有民主制度。例如中国的那几个花瓶党或者说合伙党，有一个敢揭发贪官污吏的吗？还不如人家党内揭发的多呢。即使揭发并且成功了也没用，换上来一个还是人家那个党的，没你们什么事儿。且不说揭发的动力如何，就是他们的同党事后的报复就杜绝了揭发的动机。于是大家看到的就是少数坚持原则的就得接受报复，大多数精英们洋洋洒洒避重就轻，云山雾罩，老百姓被山的罩在云里雾里，每一次都是被骗的感觉，被骗的次数多了，就是狼真的来了也不信了，看到王岐山声嘶力竭的照片就想笑，老百姓根本不相信，你还演个什么劲儿呢？我不觉得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是假心假意，古代的皇帝也是真心真意的反腐败，他们也和现在的中共一样，知道继续腐败下去就是亡党亡国。古代设计的反腐败机构可以说是叠床架屋，严密无比，现在中共的反腐败机构也是洋为中用，中西结合，为什么就不行？所以连胡耀邦都奇怪，为什么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中国就失效，就变味儿了呢？于是想起了晏子使楚的故事，橘生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，条件不同，表现当然就不同。美国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没效果，就是因为基本条件不同，所以当然就变了味儿。什么条件不同呢？就是民主制度，就是多党制，就是民主制度保障下的公平的法律制度，和一党专政下的官官相护、自我监督、无法无天的本质上的不同。没有这个基本的制度，其他附加的制度自然也就变了样，就像驴唇安在了马嘴上，说好听点叫搞笑。有了反对党和反对派就不一样了，抓住你的腐败或者无能就可以把你赶下台，轮流执政这个动力太强大了，还怕他们不会认真的监督吗？有了反对党和反对派的认真而又强大的压力， 揭发腐败，或者精英们说三道四，也就不容易受到报复了。法官们秉公办案，也不用看谁的眼色，向谁请示了。如此才是橘生淮南为橘。民主制度当然不是十全十美，但是没有民主制度就肯定十不全十不美。不仅仅反腐败，中国现在的各种老大难的问题都和这个基本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有关。顺藤摸瓜都会摸到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上来，这方面国内的有识之士看得比我们清楚，所以才有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的议论。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。习近平、王岐山想靠反腐败赢得民心，然后再如何如何，这叫本末倒置。要真正从反腐败开始政治改革，就要获得民众的支持。没有民心所向，就不可能抵挡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扑。抵挡不住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扑，又怎么能够反得了腐败，赢得了民心呢？习近平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。这个难题的解就在于建立民主制度，建立民主制度只能够革命，预祝习近平的改革失败。